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13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话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韩国访问，警告金正恩切莫铸成大错；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兰州垫底，北京倒数第二；最小良心犯张安妮争取受教育权；德国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前总统伍尔夫；伦敦八国集团外长会议无重大突破。此外，埃及法院将重审穆巴拉克一案，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朝鲜放弃试射导弹，否则将犯下严重错误。他也呼吁中国发挥作用。平壤仍然坚持宣称绝不放弃核武器。多方猜测朝鲜可能在金日成诞辰纪念日之际试射中程导弹。请听相关的综合报道。周五，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朝鲜，如果试射中程导弹将犯下巨大错误，并强调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驻韩美军将领进行会谈之后，克里指出，目前事态的发展在于中国，这个朝鲜唯一的盟友，是否愿意真正做出努力，向朝鲜施压，以促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样，克里刻意将五角大楼情报机构的一份评估报告做出了低调处理。这份报告猜测，朝鲜已经具备了发射核导弹的能力。克里说，美国希望尽快和朝鲜重启有关敦促其放弃核武计划的谈判，但他也强调，华盛顿在必要情况下一定会捍卫地区内盟友的安全，并明确向金正恩喊话，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必须明白，一旦爆发冲突，后果将是怎样。克里还说，我想他可能是知道的。对于朝鲜半岛局势最终走向缓和，克里表示抱有信心。他说，我想我们已经明确地降低了言辞的激烈程度，我们坚信南北双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善，而且可以很快得到改善。法新社还报道称，朴槿惠对其执政党的官员呼吁要和朝鲜方面进行接触，听听北方那边的想法，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朝韩双方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进行接触。朝鲜此前曾经多次强调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周五，平壤政府更是再次声明，核武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珍宝。克里此次访问朝鲜半岛，正值平壤为纪念下周一的金日成诞辰日活动做准备期间。各界猜测，朝鲜可能借此由头再次试射导弹，以显示其军事实力和强硬立场。克里周六将继续飞往中国访问，周日还要访问日本。他认为30岁的金正恩可能已经决意要进行导弹试验，选择故意无视整个国际社会。他说，如果他选择这么做，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孤立状态，他的人民也将更加的孤苦无援，因为说实话，人民更急需的是食物而不是导弹。自从2月份朝鲜因进行第三次核试验而遭到联合国的进一步制裁之后，朝鲜已经发出了各种措辞严厉的战争威胁。克里表示，这些威胁言论不管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将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过，朝鲜方面并未表现出多少愿意对话的兴趣，并且强调绝不会放弃核武器。多方猜测，朝鲜可能在近期进行一次中程导弹的试射行动， 韩国和美国方面都认为朝鲜已经把五枚中程导弹调度到该国东部的发射地点。美韩官员都断定朝鲜正在准备试射无水端中程导弹，其射程可以达到3500公里甚至更远，足以将日本纳入其目标之中，甚至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也在其威慑范围之内。此前一位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华盛顿的最大担忧就是金正恩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是否会导致半岛局势出现超出预料的发展。但当记者问到战争是否已经临头时，这位官员回答绝对不会。克里表示，美国不反对韩国和朝鲜互相对话，他也不排除美国向朝鲜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但暗示前提是朝鲜必须要做出有关去核化的实际行动。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根据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2012年全国3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二，兰州连续第四年排名垫底。报告主编敦促当局反省城市化发展思路。下面请听严严带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公布了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这份长达400多页的报告旨在对2012年全国环境公共事件、中国各大江湖流域、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及31个城市和省会空气质量进行了评估。周四4月11号，该组织在北京公布的这份报告中着重讲述了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排名。报告主编刘建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排名靠后的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重工业化城市，例如甘肃兰州比北京的倒数第二还低，连续四年成为全国最差空气质量城市。报告显示，全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是海口，然后是昆明、拉萨、福州、广州、上海排在第九位。刘建强接着介绍说，报告也注意到在一些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其空气污染程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中国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尤其是天津和成都。成都由2011年第19位下滑到去年的第28位，天津由2011年第17位下滑至去年的26位。刘建强分析说，就拿北京和天津这个京津冀工业圈来说，那里的确有很多目前没办法马上解决的问题。根据一个统计数字显示，京津冀工业区600公里之内的燃煤量是整个美国燃煤量的总和。此外，包括周边的山西和内蒙古这些地方的工业也是相当集中，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他认为要改善这些地方空气污染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工业、燃煤和汽车造成的污染，提高油品质量。刘建强不认为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外地人口过多。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北京当局要扭转城市发展的思路。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先要 GDP 还是先要环境，还是两者协调？不把整个中国发展的思路扭转过来的话，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政府一旦要决定下马某一个工厂或者关闭某个燃煤厂，他立即会想到当地的工业没办法发展了，这个思路先要转变。此外，刘建强还警告，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直辖市和省会一些城市的污染报告，实际上在中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是中小城市，而不是大中型城市。不管是在山东、江苏、河南，不管到哪里，中小城市的污染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治理北京、广州、上海，但那些小地方现在也正拼命发展经济、建工厂、造汽车，因此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今年二月底，安徽民主人士张玲之女10岁的张安妮遭到国保绑架，并且被迫退学。该事件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日前，50多位中国律师和维权人士在安徽合肥为张安妮争取教育权，遭到校方拒绝。下面请听吴宇带来的报道。
4月8日起，江天勇、唐基田、刘卫国等50余位中国律师和维权人士到达安徽合肥，陪同蚌埠籍民主人士张林及其女儿张安妮返回张安妮早前就读的安徽合肥琥珀小学，在校门前遭到合肥国保警察的阻拦。校方迫于国保压力，拒绝了张安妮的重返校园要求。这起中国当局打压异议人士株连家属引发的抗议事件在持续发酵中，声援人士在校门前发起接力绝食行动。山东律师刘卫国在第一天的绝食行动已经结束，维权人士辛巴、李化平参与了第二天的绝食，第三天的绝食行动由陕西维权人士康素平接棒。另外还有声援人士为张安妮在琥珀小学门前的花园广场上设置课堂授课。各地维权人士还在继续赶至声援现场中。本周三，张林和法律代理人天理到安徽省办公厅信访办投诉未果，该省教育主管部门亦不愿回应此事。台湾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洪志深在周三和周四分别和张林取得联系，表示无法接受一个适龄儿童无法享有教育权的事实，愿意以个人而非民进党政党身份向张安妮提供帮助。德国之声早前曾详细报道，张安妮于今年的2月27日在放学后遭到4个不明身份的便衣绑架20个小时事件，其后张安妮和父亲一起被合肥国保遣回其原籍安徽蚌埠。多位律师当时组成律师团欲提告合肥国保暴力行径。张林是安徽蚌埠知名异议人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物理专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执着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多次因发表文章和参加民主运动而获刑和被判劳教。张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女儿因为父亲为异议人士而成了中国最小的良心犯，他最大的心愿是女儿不受其株连，能够重回校园。张林向德国之声表示，声援人士将他们父女从蚌埠接到合肥后，女儿曾在琥珀小学的操场外看到学生们做课间操，泪眼模糊。但近几天以一早以前在国保绑架和在蚌埠遭受软禁时恐惧的心情，张安妮脸上再次浮现这个年龄的孩子本该有的开心笑容。
一种特别的感动，而且不仅我感动，我感觉到张安妮也非常感动。她从来没有像这几天那么开心过。前一段时间她受到绑架以后呢，她的心情闷闷不乐，但是自从我们被律师团和网友关注团从蚌埠营救到合肥以后，每天有很多朋友跟他聊天，还去给他补课，有几位博士都在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补充他的这个最近1个多月失学所受到的这个损失，有时候就在琥珀小学门口那个小公园里给他现场上课，他非常开心。作为一个孩子，他可能比我更敏感，他感觉到了这个世间有爱，他感觉了人间有爱，他也感觉了中国虽然这个社会有冷漠冷酷的一面，但是呢另一面也充满了爱心。
张林也表示，除在4月8日时入住在春秋快捷宾馆的声援律师们曾遭受到便衣和当地派出所骚扰，及在声援现场有便衣等盯防外，目前随着声援人士的增多，合肥警方对声援人士未有更大的干预行动。张林期待当局能够听到声援人士和一个10岁孩子的诉求，让孩子重返校园。
这个安妮呢，她是已经正常的这个上学，她这个突然被中断学业呢，是由于一种不明力量的干预，也就是国保支队的干预。如果没有国保支队的干预，或者国保支队愿意现在放弃干预，我认为安妮复学是随时可能回到学校的。
张安妮在电话中也再次向德国之声表达：“
不就是我想上学吗？”
目前正在合肥声援的律师团成员中国知名律师唐基田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首先表示，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张安妮早前受到不明人士暴力绑架和现金阻止其入学仪式上未履行保护未成年人及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义务，涉嫌违法。而更加令人谴责的是，当地国保为了维稳，将异议人士施压范围扩大到孩子身上。 他也表示，一个十岁孩子的遭遇触发的这场声援行动有着双重的抗争意义。
一方面，很多人啊，对张林这样长期以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懈的去追求、去努力，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那么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从对安妮作为一个儿童，只是因为他父亲而被殃及，不仅连他的这个就是受教育的这个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他的人身安全，就是他的这个人身权利啊，也受到这种严重的伤害。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很多人实际上也是感同身受。一个正常的社会，成人即便是真的说违法犯罪了，也不能殃及到儿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株连，这是超越了呢人类社会的底。人们去关注张林妇女，实际上也就是对自身权利的这种珍视以及维护的一种很自然的表现。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这是一封史无前例的诉讼状，一位德国前联邦总统成为被告，起诉的罪名是受贿，金额大概有770欧元左右。现在汉诺威州立法院必须要决定是否启动针对伍尔夫的诉讼。下面请听相关的综合报道。周五，德国汉诺威检察院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针对前联邦总统提起诉讼。检察院认为53岁的伍尔夫应该为其受贿的行为在法庭上接受审理，不过法院是否真的会开启这一诉讼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决定权现在掌握在汉诺威州立法院的手里。这一诉讼的背景是伍尔夫和德国电影制作人格勒内沃尔德之间的关系，而检察院同时也以行贿罪对后者提起了诉讼。2008年，伍尔夫夫妇在复活节假期到慕尼黑拜访格勒内沃尔德，期间的部分开销都由格勒内沃尔德所支付。当时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沃尔夫自称对此毫不知情。据路透社报道，在复活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二天，格勒内沃尔德就向沃尔夫写信，请求他说服西门子公司为《约翰·拉贝》这部电影提供赞助。检察院认为，正是因为这次度假期间格勒内沃尔德的慷慨解囊，沃尔夫才在数周之后向西门子总裁罗旭德大力推荐格勒内沃尔德的这个影片项目。该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作为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的拉贝在南京帮助许多人逃离日军魔爪的故事。本周二，沃尔夫和格勒内沃尔德拒绝了检察院提出的建议，即缴纳2万欧元的赎金，诉讼案件便可到此为止，但同时他们也等于愿意承担刑事后果，因此沃尔夫更情愿接受正式的审理。但到底会不会进入审理程序，就看汉诺威州立法院的决定了。目前的迹象显示，这一决定应该不会很快做出。法院发言人格罗特表示，首先会赋予被告一个表态的期限，这个时限会有多长，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要等到法院做出是否进入主要审理程序的决定，恐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对于真正启动审理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位发言人拒绝做出评估。检察院针对伍尔夫的起诉书有79页的篇幅，其中列举了25位证人的姓名以及7份包含书面文件的卷宗作为物证。检察院最初调查伍尔夫的主要目标是他和众多富有朋友之间的关系，经过对种种指控的调查取证筛选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上述有关复活节期间拜访的事件。根据检察院的调查，电影制作人格勒内沃尔德给沃尔夫一家支付了510欧元的酒店住宿和婴儿看护费用，一顿晚餐的210欧元餐费。此外，还有沃尔夫一家和另外7位客人参观节日帐篷的费用3290欧元。最后统计下来，沃尔夫得到的招待总价值为770欧元。 检察院强调，金钱价值的高低在起诉方面并不起到决定作用，而针对两次到北德叙尔特岛度假的费用也是格勒内沃尔德支付的指责，由于缺乏作案嫌疑，调查人员最终决定终止诉讼程序。针对格勒内沃尔德，检察院除了起诉他行贿之外，还怀疑他提供了虚假的拒绝保证。这位电影制作商的代理律师莫泽尔对德新社记者表示，检察院的起诉并未令他们感到意外。随后，伍尔夫的代理律师也发表声明称，检察院针对伍尔夫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前联邦总统伍尔夫先生对法院的独立自主和明察秋毫十分信任。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伦敦八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最后文件提到了当今世界上所有危机爆发点，但是在朝鲜和叙利亚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请听 Beyond Riga 发来的报道，由李金慧为您播报。
八国集团外长在伦敦进行了磋商之后，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谈到朝鲜问题时使用了最强硬的外交语言。他说，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朝鲜，我们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我们绝不能再继续容忍朝鲜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行径。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则表示，如果朝鲜当局不停止战争言论和升级，不排除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如实施新的制裁的可能性。然而，对朝鲜采取哪些新步骤以及如何落实新的措施，出席会议的外长们未能明确。朝鲜领导人是否是出于内政原因才如此口出狂言，对八国集团外长们来说是个未解开的谜团。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说，弄清战争言论不断增加的原因固然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最关键的是避免战争言论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战争。俄罗斯此次也明确表现出谴责朝鲜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在朝鲜问题上，他完全支持美国的立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说，就连对封闭的朝鲜具有影响力的朝鲜唯一盟友中国，此次也同其他与会国代表达成共识。这位德国外长说，国际社会现在齐心合力，不仅西方国家意见一致，我的印象是就连中国和俄罗斯也持同样立场。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政治学家和八国集团问题专家茂尔说，除了朝鲜最后一位盟友中国之外，八国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国都不可能对朝鲜真正的施加影响。莫尔说，值得一提的是，对朝鲜没有多少影响力的俄罗斯现在也背弃了朝鲜，并明确释放出对当前局势感到不安的信号。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超级大国。在下周金日成诞辰纪念日之际，朝鲜有可能进行导弹试射，对此八国集团外长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对策。虽然八国集团就朝鲜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仍然意见不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在伦敦会见了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继续支持叙利亚政府和总统阿萨德。韦斯特韦勒说，叙利亚局势是可怕的，但是为叙利亚提供更多的武器并不意味着死亡的人数会减少。这位德国外长对取缔欧洲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持怀疑态度，但是法国和英国呼吁结束武器禁运。当被问及俄罗斯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时，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说，如其所料，伦敦外长会议没有取得突破，但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所有八个国家都说叙利亚的局势太糟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一旦涉及具体的步骤，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德国认为，敦促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中的温和派阵营开展对话，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叙利亚问题才是唯一的出路。西方外交官希望俄罗斯最终会支持这样一个进程。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认为快速军事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他说，德国的作用是推动这一政治进程，并尽可能地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他强调，我们不能认为八国集团在伦敦举行会议之后，包括叙利亚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重要的是，我们利用了会谈的契机，而不是放弃。特别是在困难的时期，像八国集团这样的会谈形式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韦斯特韦勒表示，与朝鲜和伊朗的艰苦谈判表明，从长远来看，实行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是多么的重要。他说，这不是幻想，而是为了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
埃及法院去年判处前总统穆巴拉克终身监禁，招致不满。许多人曾经要求法院判处穆巴拉克死刑，由于司法程序出现问题，终身监禁的判决被宣布作废。本周六，埃及法庭将会重审穆巴拉克。请听文牧带来的有关综合报道。
穆巴拉克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这种说法，绝大多数埃及人都会表示赞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两年前被推翻，对他的无偿的审判现在即将再次开启。现年84岁的穆巴拉克在本周六将受到重新审判，控诉他的罪名是穆巴拉克要为埃及阿拉伯之春革命中超过800名示威民众的死亡承担责任。去年经过十个月漫长的审判，他曾被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司法程序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次判决被宣布作废。埃及人的意见出现分歧，现在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由当权者胜者来决定什么是对错，还是公正处理独裁者的罪行呢？新上任不久的争议性人物埃及检察总长阿卜杜拉曾经做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穆巴拉克都不会获释。就在穆巴拉克受到重审前一周，阿卜杜拉对其和其家人展开了另外一项调查指控，原因是怀疑穆巴拉克挪用公款，这笔钱原本是总统府的装修款项。根据埃及的法律，如果没有得到合法判决，那么拘留者被关押的最长期限为两年，而到本周末穆巴拉克被拘留将满两年。不过因为展开了新的腐败指控的调查，这位前总统将继续被拘留。新任总检察长阿卜杜拉于2012年秋天就任，他是由穆尔西任命的，但他不被反对派和部分法官所接受。阿卜杜拉被认为是穆尔西实现政治愿望的理想助手。开罗北部郊区的一所警察学院的法庭也将重新对前内政部长阿德利以及六名前内政部官员进行审判。阿德利曾与穆巴拉克同样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六个助手则被宣布无罪释放。许多埃及人都曾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等于给不公正腐败的警察旧制度和对被捕者用酷刑的调查人员宣判了无罪。现在许多穆巴拉克的反对者希望这名前统治者和阿德利都能够被判死刑，不过这两人都要求获得无罪释放。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阿拉穆巴拉克和贾迈勒穆巴拉克，还有商人萨利姆也将重新坐上被告席。之前阿拉和麦贾勒曾经被审判腐败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不过司法过程并未结束，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都还有未完成审理的案件。针对亿万富翁萨利姆的指控是侵吞公款，尤其使埃及民众感到痛恨的是萨利姆从与以色列签署的天然气项目中坐享渔利。如果穆巴拉克身体状况可以参加周末的审判，他将再次被抬到法庭特别为其准备的病床上出庭，因为这个统治了近30年埃及的前总统健康状况甚忧，近来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在住院期间他还一度需要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去年12月被关在托拉监狱的穆巴拉克在浴室滑倒，摔断了一条肋骨，肺部也受了伤。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历经17年16轮谈判，日本和台湾本月10日签署渔业协议， 就双方重叠专属海洋经济区的渔业作出安排，共享东中国海渔业资源。此举被认为是台湾外交上的一次成功。德语媒体强调指出，北京此次成了日台合作的看客。台日渔业协议得以签署，其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同意暂时搁置对相关海域及岛屿主权争议，而鉴于北京一直要求台湾在相关问题上与北京携手，因此该协议的签署颇让北京难堪。4月12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刊文指出，
协议显然以台湾总统马英九去年提出的一项计划为基础。马在该计划中建议，为保持地区稳定，包括台湾、日本和北京在内的有关各方搁置争议，共享当地资源。这一建议基本未得到各方的理会，而现在内政上遭打击的这位总统获得了一项颇有脸面的成功。在台湾人眼里，捕鱼权似乎比岛屿的占有更重要。现在马在无需放弃主权要求的情况下得到了这一点，而日方则可以相信台湾未来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会克制一些。随着协议的签署，东京和台北间通常非常良好的关系得以排除一个干扰因素，而日本则从此可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北京过去曾试图说服台北共同出面对付东京，台北从未真正为此动过心，而随着台日协议的签署，这一选项便不再存在。如果日本和台湾最终能够消除争议，咄咄逼人的中国就成了激化冲突的唯一一方。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提醒日本遵守在台湾问题上的诺言。在官方层面，东京只与北京有外交关系，但与台北维持着密切交往。北京对每一个能被解释为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协议都投以怀疑的眼光。
本周三，澳大利亚和中国启动双边贸易中直接使用澳元和人民币结算机制，标志着两国密切双边经贸关系的努力获得长足进展。不过，堪培拉政府和澳大利亚总检察院日前却联合提醒本国商界人士，在对华业务中需保持高度警觉，以防掉入对方设下的陷阱。4月12日一期的法兰克福汇报在经济版上发表一篇题为《澳大利亚对中国国内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报道，这样介绍了澳当局发表的一份在华经商指南。
澳大利亚政府和总检察院以非同寻常的措辞提醒商界人士注意，对华业务中的盈利与大风险密切相连。40多名澳大利亚人目前在中国被拘留或在监狱中服刑。政府在这一文件中强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关于诈骗、行贿、贪污或其他经济犯罪行为的指控导致长期徒刑。澳大利亚当局也对偷窃知识产权和泛滥的腐败现象提出警告，应准备进行艰难谈判，准备好应对半合法的议题，表现要坚决，态度要客气，要有创造性，也要准备好说不。基本的要求是期待减半，时间和经费预算加倍。为防止本国公民不在中国上当受骗，澳大利亚有关当局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谈判人精明至极，并知道外国人不愿空手飞回去，他们事先就已准备好延长讨论时间，好让外国谈判人精疲力竭，而且中方翻译人员也不能完全信任。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